最近在北韩派出5架小型侦察无人机越过陆地边界之后，南韩迅速还击，首次派遣一架无人机是进入是北韩，并且声言未来每次北韩无人机入侵的时候，都会对应派出2到3架以上的无人机。在总统尹锡悦的领导下，南韩在回应北韩的侵略的时候，采取明确的针锋相对政策。支持者说这种做法有助于维持和平，他们认为通过迅速相应的展示武力作出回应，南韩和美国可以显示他们使用更加先进的武器作出回应的能力和意愿。但是批评者说这个策略也增加了误解或者错误的可能性，导致情况可能迅速是升级。只是他们说这个策略使到北韩处于主导地位，因为北韩可以更加容易地开启可能被利用的挑衅循环。长期以来，南韩军方一直辩称至少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到应对北韩的威胁行动，有时还应该是更进一步。在军事紧张时期，南韩经常奉行以至少3倍于北韩的武力进行回击的政策。3对1政策至少可以追溯到2010年，当时北韩对前线延平岛进行了致命的炮击，南韩作出了回应。北韩在2018至2019年与华盛顿和首尔的接触期间，基本暂停武器试验和威胁，但近几年又加强这类的行动，使到南韩这个政策就变得更加明确。北韩近乎不间断的导弹试验，促使南韩不单止争取更大规模的展示自身的军事力量，而且还与他的盟友美国合作。关于怎样最好感是回应北韩以及南韩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争论，有时会在这两个盟友之间造成摩擦。比如上星期较早时候，华盛顿公开驳斥了尹锡悦所提出的让美国与首尔是举行联合核演习的想法。南韩陆军退役中将全仁范表示，虽然面对北韩的挑衅，南韩需要表现出决心，但南韩针锋相对的反应令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100万件事可能出错。他说可能性包括尹锡悦的命令或者被一位过于急切的南韩军事领导人误解，北韩可能将南韩的回击误认为袭击，并且向南韩开火。南韩的武器可能会发生故障，在去年这类的回应当中，南韩的武器就多次发生故障。北韩可能会缴获先进的南韩武器，例如无人机，如果他们越过边界的话。南韩的回应有时都违反了停战的协议，这个协议目的在于防止1950至53年韩战后恢复敌对行动。全仁范说，尹锡悦的3对1无人机威胁在这方面可能尤其是成问题。他指出，根据停战的条款，只有在相应而且出于智慧的情况下才允许进行跨境军事回应。他说，一方面南韩当局有理由在南韩领土上击落北韩的无人机，并且补充说，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没有武装的无人机亦都可能被视为危及生命。全仁范说，另一方面，好像尹锡悦提议的这样将无人机派往边境以北作为一种报复，就将会违反停战的接触的规则。南韩军方官员以智慧为理由将无人机派往边境以北，说这个是对北韩是公然侵犯他们领空的合理回应。但是从广义上讲，尹锡悦说他的做法是试图对北韩进行惩罚和回击。负责维护停战协议的多国军事力量，联合国军司令部除了在北韩无人机入侵后表示会展开调查之外，没有发表任何其他的评论。当美国之音联系到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时候，联合国军司令部没有讲话他是否也会调查南韩的行动。但是在过去发生边界冲突之后，联合国军司令部一般是会指责双方。两国在2020年5月在南北韩非军事区内的哨站交火之后，联合国军司令部认定两国都违反了停战的协议。调查发现，北韩违反停战协定向南韩一个哨站发射了4发子弹，这个可能是无意的行为。联合国军司令部说，南韩警卫32分钟之后用2声齐射回应，他们都是违反了停战协定。虽然风险不断升级，但南韩坚定的回应策略有很多的支持者。特洛伊大学首尔国际关系教授丹平克斯顿认为，如果表现出被北韩威胁吓到，这样风险会更加大。他说，进行相应的回击可以确保令到北韩明白，如果他们攻击南韩就会被打败。平克斯顿对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北韩进一步武器试验的想法是不屑一顾， 他说这些试验通常是目的在于开发特定武器系统的预先计划好的演习，他说这个正是进行的计划的一部分，你不能够真的威胁到演习。至于升级的风险，他说目前这两个国家距离发生重大敌对行动还很遥远，如果紧张局势逼近临界点，亦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如果北韩继续挑衅南韩，同时继续制造更多更好的武器，南韩可能会觉得必须继续进行高风险的回击。尹石月是一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前检察官，他亦都可能会继续以可能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方式作出回应。分析人士说，几乎在北韩的每一次挑衅之后，美国和南韩官员都重申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这个是向前推进的一个关键的因素。2018至2021年，美国驻首尔大使馆临时代办兼使馆副馆长罗伯特·拉普森说，这个只会加强在回应挑衅和公共信息方面继续密切盟友协调的必要性。拉普森对美国之音说，不能够让北韩认为美韩双方在目标一致和应对平壤挑战的方法上有任何裂痕，误判的后果太大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